今天是癸卯农历6月28日，是我敬仰的一位老教授的周年忌日。这位年高德少的老教授，一生以弘传圣贤之道为己任，义务教学亦甲子有余，春风化雨，饶益群生。去年的今日，老人家功德圆满，安然归西，享年96岁。老教授生前通过电视网络进行教学，他对儒释道传统经典深入浅出，鞭辟入里的讲解让大众受益匪浅。老教授之所以能做到所过者化，是因为他言行一致，将经典融入生活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所以老人家的教学才特别具有感染力。哲人日已远，典型在溯溪。老教授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的言传身教永远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褪色。在这特殊的日子里，让我们在对老人家日常行持的追忆中去体味，去感悟，去思索，去笃行。老教授于1927年出生于安徽庐江，在家乡浓厚的人文气息熏陶下，他自幼勤奋好学。14岁时因战乱而不幸失学，然而在饱受失学之苦时，他时常思考的竟是如何让全天下的儿童不再失学。老教授终其一生不求个人名闻利养，心心念念都是如何弘传圣贤教育，如何增进人民福祉，如何促进世界和平。心量有多大，影响就有多广。老人家能够将圣贤之道弘传到全世界，这种力量来自内心的使命感。老教授心胸广大，从日常的待人处事接物中也可见一斑。年轻时即使当众被人辱骂和殴打，他也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有一次老教授正在讲课，一位女士与老教授的学生在台下发生了争执，这位女士要求老教授下台来给他们做评判。老教授马上过去向女士顶礼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把弟子教好。”他的一生中，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考验，老教授都能以宽容的心态对待。他曾写下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6句真言：感激伤害我的人，因为他磨练了我的心智；感激欺骗我的人，因为他增进了我的见识；感激鞭打我的人，因为他替我消了业障；感激遗弃我的人，因为他教导我应当要自立；感激绊倒我的人，因为他强化了我的能力；感激斥责我的人，因为他助长了我的定慧。老教授常说，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也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。老人家毕生教学不辍， 即使年已九旬，为弘传圣教仍在世界各地奔波。有人曾好奇地请教他老人家，您如此奔波不累吗？他回答，多想别人，自己就不累。老教授常年累月在摄影棚进行网络教学，为了维护摄影器材，必须常开空调，保持较低的室温和湿度。长时间处于这样的低温环境，对人的健康是不利的。但每次授课，老教授在摄影室的时间都超过两小时，始终淡定自如。有一次，老教授感冒严重，每讲几句话都需要喝水来压制咳嗽。课后工作人员请老人家休息一天，他说，不可以休息，有同学来听课，我们就必须要讲，不能耽误同学们听课的机会。老教授念念为大众，从不为自己。老教授对父母、师长、护法的恩德念念不忘，凡所居之处都会悬挂他们的照片，每天讲课之前一定先向他们行礼。老教授说，自己取得的一点点成绩都是承蒙父母、师长、护法的培养护持，讲经教学都是在向他们做汇报。当年老教授的一位老师过世后，他与几位同学一起照顾师母，一直到师母辞世。而对老师的儿女们，老教授莫不以手足之意待之，尽可能地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。有一天晚上，老教授正在观看一部介绍传统文化学校的纪录片，工作人员看时间不早了，就请教老人家，可不可以一边泡脚一边看？他说，老师在讲话，我们泡脚不恭敬，等看完再泡。老教授说，学习圣贤之道，首先就是要有诚敬心，并非父母师长需要我们的恭敬，而是我们通过恭敬父母师长来开显我们自信的宝藏。所以印光大师说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老教授年轻时有次见到三个小孩为争夺玩具闹得不可开交，就走过去劝他们，我出一个题目，你们谁先答出来，玩具就让谁先玩，好不好？小家伙们很好奇，都说好。老教授说，让字怎么写？其中一个小孩率先写好了，老教授对其他两个小孩说，他先写好了，你们就让他吧。三个小孩是亲兄弟，他们成人后回想童年的这一幕，无不感念老教授当年善巧的教化。早年老教授有个小讲堂，有人想占用，老教授就送给他，到国外讲学。在国外讲学三年后，主事者希望老教授离开，他又离开，把讲学的公寓也赠送了。老教授说，人争一口气能气死，孔融四岁让梨，越失才越多。我这一生处处都在让，从来没有跟人家竞争过，你要我就给你，我欢欢喜喜给你，一点怨恨心都没有。结果愈让愈殊胜，愈让愈自在， 愈让愈快乐，才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讲的吃亏是福。作为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老教授长达60多年的辛勤耕耘，画人无数，桃李满天，堪称最美教师。但老人家从不以老师自居，而是把自己当成学生，把讲课当作是给大家报告心得体会，听众都是老师在监督他。虽然为弘传践行中华传统文化做出了显著成绩，但老教授说自己是淡开风气不为师。老教授待人谦冲为怀，有一次老教授要秘书带他写信给一位年轻的律师，秘书将开头的称谓写为某某先生，老教授只是改为某公。每次访客完大家离去时，老教授必亲自送至门口，并挥手目送客人的车辆离去，才徐徐返回。老教授处处自卑尊人，归功于人，归过于己，其温良恭俭让的行矣，使人心悦诚服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老教授处处为人考虑，与人方便。每次用餐之后，他都会把用过的牙签折断成小节，用纸巾包起来，原因是怕刺伤环卫工人。有次老教授外出讲学，晚上住在酒店，工作人员拿了一块大浴巾给他洗浴用，他说，你拿块小毛巾给我就好，大毛巾用过了，到时候服务员不容易清洗。有一次老教授去外地参加公益活动回来，在返程飞机上，陪同人员想把老人家的座椅靠背往后调一调，以便有个舒适的坐姿。老教授做手势制止他，暗示他这样做会挤占后面乘客的空间。老人家从来都是随遇而安，不给他人添一点麻烦。老教授平易近人，一切随缘，长年累月前来拜访请教的客人络绎不绝，老人家都一视同仁的亲切接待，尽量满足其要求。有一次有两位学子在同一时间每人给老教授送了一件风衣，过了几天，其中一位学子陪同老教授散步，遇上疾风四起，工作人员随手拿了另一位学子送的风衣给老人家披上。这位学子看见后心急地问老教授，您为什么不穿我送的那件？老教授听后笑眯眯地请工作人员把风衣更换过来。又有一次，有位热心人士亲手做了一套衣服，托人送给老教授。老人家收到新衣后，立刻换上，并请人拍照，传给这位热心人士。虽然衣服并不合身，穿上去感觉有些怪，而且老人家年事已高，换穿衣服并不方便，旁人也建议老人家拿着衣服拍照即可，但他为了让对方生欢喜心，坚持换好衣服再拍照，以表达自己真诚的谢意。老教授关怀身边的每一个人，每次与大家用餐都要细心查看有谁还没到座，主动询问了解情况。 每次外出讲课，都会叮嘱同行人员注意安全，回来时还会查问大家是否到齐。他常说，我们一起出来，要一起回去，不能落下一个人。老教授乐于向大众布施，不仅限于讲经教学与赞助教育等大事，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受用，只要是好的东西，他总是乐于与大家分享。自己享有的，也希望每个人都能享有。不仅如此，老教授平日行走都会略微低头，身边工作人员起初不解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怕误踩众生。老人家时常提醒身边人，不可伤害蚊蝇、蟑螂等众生，对蔬菜中的青虫等要单独置于一处，留些许青菜供其食用，可谓爱鼠常留饭，莲蛾不点灯，诸如此类，皆是老教授大悲心的真实流露。老教授和蔼可亲，人缘极好，每次出门讲课，居住地附近的人们都会主动迎送。有一次，一个年幼的小孩跟随妈妈加入了迎送的队伍，学着大人们的模样向老教授敬礼。老人家看见后便走过去，笑眯眯地摸着他的头说，明天给你糖吃。当晚回到驻地，老教授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嘱咐工作人员准备糖果。第二天出门，那个小孩及在场每位迎送的人都拿到了糖果。小孩的妈妈满心感动地对老教授说，对小朋友不要那么认真。老人家笑着说，小朋友也不能骗。老教授非常惜福，早年他喜欢写毛笔字，都是用废弃的日历、旧报纸或写过的纸张、信封的背面来练习。有一次，工作人员给老教授温好药后，发现杯子有些烫手，就把药倒进一个新杯子，端给老教授。他看见后，语重心长地说，我们是穷苦出身，吃饭喝水永远是一个碗一个杯子，不要学富贵人家用很多碗很多碟子。有次讲完课走出摄影棚时，老教授拿出纸巾擦了擦鼻尖，又小心翼翼地折叠好放进口袋，然后笑着对工作人员说，还可以留着下次用，福报不够要惜福。日常生活中，老教授行住坐卧稳重得体，进退自如，虽是高龄，但在讲课时从不坐有靠背的椅子，都是两膝微并，端身正坐，从来不伸腿翘腿，坐定以后几乎不改动姿势。老教授做事很有条理，一件事还未做完，不会同时做第二件事，每件事无论巨细都专心致志，认认真真，从不草率敷衍。老人家写字时，一横一竖，一撇一捺，都写得工工整整，一丝不苟。曾有学子见到老人家在书上写的批注，还以为是印刷上去的。身边年轻人有时急着做某件事，会走得比较快，甚至小跑，他看到了会说，慢慢走，不要跑。有时大家遇到突发情况一下子紧张起来，他会说， 不动，不动，提醒大家保持冷静与正念。老教授的磁场非常好，只要在他身边，大家都会觉得祥和宁静，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。老教授的书房和卧室都会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，整整齐齐，让人感觉清爽，生欢喜心。洗浴之后，一定会把水龙头和浴室的墙壁、地面都擦干，不留一点水渍。生活用品都物有定位，心中有数。老人家看过的书、用过的物品，无论时间多久，也如同新的一样。平时工作人员会在老教授的桌前摆一块毛巾，供他喝水时使用。他每次喝水都会轻轻地把杯盖放到毛巾上，这样不仅没有声音，杯盖上的水蒸气也不会滴到桌子上。用过毛巾后，再整整齐齐叠好。穿衣吃饭皆是修行，老人家认为一切万法都是自性变现之物，对一切法的不敬就是对自己不敬，对自己的性德不敬。真正觉悟的人一定是真诚的礼敬万事万物。以上事例仅是笔者不揣愚钝浅陋，从记录老教授日常行持的相关书籍中摘编的零星片段。虽是挂衣漏万，以里测海，但读者若能从中得窥老教授人格魅力之一二，有所启迪，笔者则实感幸甚。有人说，如果将老人家的日常行为用摄像机记录下来，就是一部经典。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老人家通过言传身教，给世人做出了最好的榜样。如果我们能透过老教授这部活经典，汲取到中华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慧，在圣贤之道中获得真实的利益，应该是老教授一生孜孜不倦、讲学不辍最乐于见到的吧。感恩老人家。